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一同仰望你的名。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忙碌的人生里面，能够拿出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学习你启示给我们的话，好使我们心中能够有智慧，使我们行事为人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有美好的结局。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走正路才会有好的结果。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好拿出我们当拿出来的时间和精力来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主啊，能够预备将来你或者是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的管道。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里。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民数记。民数记一共36章经文，主要分3大段。民数记主要记载的就是以色列从离开西奈山到摩押平原这一段的，我们叫做旷野漂流时间啊。那么它分3个大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呢，就是出发之前的准备，就是准备要离开西奈山了啊，他们怎么走法，营怎么排列，利未人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侍奉啊，这一些准备出发之前的一些的准备。那么准备好了以后，就开始出发了。从第10章啊，所以前边它36章经文，所以前边10章是准备出发，后边11章是预备在为迦南进迦南地做准备了，啊，就到了迦南地的门口啊，在摩押的平原，中间的这一块呢，就是记录的他们在38年。旷野漂流，圣经的记录呢非常有选择性啊，所以这个38年里边记录的仅仅有几件事而已啊，就是从几件事情里边挑出来。那么从这些挑出来这些事情里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对他的子民的操练，那个重点放在什么地方。那个重点放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呢，对我们今天来跟随主，生命得更新，我们需要注意的方面有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来看啊，民数记第10章啊，第10章我们从11节开始看。第2年2月20日。这是从出埃及记出埃及之后的第2年，那第2年2月20日，这个正月15日是月节，2月20日，也就是月节之后的那个月，那个到了2月份的啊，20日，那么云彩从法柜上收上去了。然后以色列人就这个按战往前行，离开西奈啊，这个云彩收上去了，这个停在巴兰的旷野，这是耶和华照，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前行啊，开始其实他们从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前行了，对吧？但是离开埃及以后，这个离开西奈以后，他们真正的成为神的子民，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啊，按照神所吩咐的一站一站的往前走。那么从这里呢，我们首先看到一个神要使他的子民规范， 所以这个我们思想啊，就是神在整个创造界里边无处不在的，他设立秩序。啊，这个秩序很重要。大到宇宙万物，小到一个原子，它都要很有秩序，是吧？都要非常的和谐，要非常的有次序啊。那么秩序一乱，整个就不能运作，是吧？但是在上帝神的创造这个被造界里边啊，它有不同的层次。那么当然我们说最低的层次就是物质的层次，我们能理解到的啊，最低的比方说这个白板啊，这支笔，对吧，桌子椅子，这个风啊，光等等，这些电啊，这都是我们叫做物质的层面。那么这些物质的层面，他们没有自由意志，不是自主的主格，所以这个桌子你把它放在哪里它就在哪，它不能动。所以它的秩序完全是按照有主格的个体的命定来运作，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比方说一辆汽车，虽然它很复杂，但是呢它不能自动自愿的主动的来做，不能，它往哪里开它启动完全靠人的操作，它停在哪里人知道停哪它停哪里，对吧？所以高级一点的被造呢，就是稍微有主格了，比方说动物，但是这个动物的这个主格是比较低一层面的主格，它没有灵性，所以它是一种被统治的主格，对吧？那么人类就是更高了，更高的被造了，所以人类是有人格的，这个人格或者我们叫它主格啊，就是你有主动性的，你叫这个桌子停在哪里它就停在哪里，所以人有自由意志的决定权，神把这个给他了。所以这个秩序能不能够维持在人的理解和顺从里边才行。人的主格这个人的主格的位分是低于神的主格的位分的，这里边就有出现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绝对主格之间的矛盾。比方说人是绝对主格啊，这个咱们从理解一点这个神学上的用词啊，绝对主格就是说你自己所做的事情你自己绝对有选择权，谁也没有权利替你做选择，对吧？可是呢你的这个绝对的主权却在另外一个更大的主权之下。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是一个司机开车的，对吧？你怎么开车你自己有绝对的决定权，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可是呢你的决定权却在一个交通局的交通它的主权之下，你必须在你的主权里边听他的，他也是绝对的主权，但是他的主权大于你的主权，那么他就有权来约束你，你得听他的约束，对吧？所以人的主权就要在自己的主权里边主动的去约束自己的主权，这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其实神是绝对的最高的主权，但是神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就是神是自约的神，他自我。你说神有没有约束啊？神当然有约束嘛，怎么能没有约束？他可以不约束，他可以不约束，但是他约束，对吧？他非常大的约束。咱们读过启示录的人啊都知道，在天上出现了一个敬拜的景象， 那么坐在宝座上的至大的天父就右手拿着书卷，里外都写着字，这个是咱们读经团契里边刚刚读过的是吧。然后呢，这个这里边记录的我们知道就是将来必要快成的事的那些计划，对吧？就是人类未来的历史神早已经计划好了，对吧？那么这个计划呢，就要有人来，就要有一个有主权的个体来执行它，那来管理来执行。然后就说谁有这个资格来打开这个书卷，观看其中的内容，然后来执行这个书卷里边的计划呢？结果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有这个资格的。最后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啊，上帝被杀过的羔羊，哎，他有这个资格来打开这个书卷。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资格是什么资格？主要来自于什么呢？为什么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资格呢？当然这个里边可能有很多的内容，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懂得约束自己。也就是说，你不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乱来的，你必须按照他的想法来。哎呀，我就只想一个问题啊，我说我如果是上帝的话，我气也气死了，是吧？所以我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败坏堕落悖逆，是吧？还下雨给他，还这个早晨起来阳光按时候升起，还地里给他吃出土产，是吧？还让他生孩子。我就那时候我就看这个 IS 的那些坏蛋，是吧？杀人。我说上帝啊，你为什么给他一个头脑？你为什么给他肌肉，让他能够做这些事儿？我说但愿他生下来他就骨瘦如柴，他就抬不起胳膊，是吧？他的脑子一团浆糊。我说你怎么会给他们聪明智慧，给他们这个体力，而且你看个个壮，我扛得起，哗哗哗那个。我说上帝啊，你给他们这么多肌肉干嘛呢？是吧？就让他来杀人吗？上帝不说话，是吧？但是这些恶的势力在世上横行一时，过一会儿时间他就没了，是吧？那么那些善良的，那些合神心意的，虽然看起来是被压迫的，是被这个，可是他慢慢他一直往前走的，是吧？他压下去，哎，他又出来了，他压下去又出来。这个恶的东西虽然是他在邪恶，但是他过一段时间他就没有了。所以从这里呢，我们来体会一件事啊，就是人作为一个有主权的，但是是比创造者低一层的生命，我们需要遵守秩序，非常重要，需要遵守秩序。而遵守秩序的关键的一个就是自约。那自我约束，所以神的子民的质量，神的子民的质量，也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质量，取决于我们的自约能力，自我约束的能力。这个当然跟自约相反的是什么呢？就是放纵，就是放纵，对吧？那么自约是根据什么来自约？就是根据真理，根据造物者的命定，也就是比我们更高的主权，根据他的命定。所以一个好的司机不仅仅是他开车技术多么高超，而是他懂得用交通规则来自约。咱们中国人是一个恨恶自约的民族。这个《水浒传》里边一开始写到高俅发迹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定要当官当到我可以杀人，别人不能管我，对吧？也就是说 在我们华人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边认为权力越大制约度越低，是吧？权力越大就可以更多的为所欲为，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越高的官员贪污的越多呢？按照正常的这个神的秩序里边来说，越高级的官员应该越清廉，因为越高级的官员他应该品格越高啊，是吧？他才能越做高级的官员，对不对？他才越能够服侍人，越能够自我约束自己。你没有自我约束，你怎么有资格来当官员呢？中国不是，我只要能贿赂，我只要能讨好上级，我只要能争得更多的权利，我就可以更大范围里边去放纵情欲。我说过，上帝喜不喜欢我们有钱？喜不喜欢？喜欢。但是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贫穷？因为我们有钱就变坏，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懂得自约，所以一有钱你就去放纵自己了，不懂得自约。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神的子民的操练里面，自约是一个关键性的内容，是一个关键的内容，是吧？整个民数记里边自约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对神所命定的秩序的认同，约束自己，在秩序里面顺服权柄，顺服秩序，对吧？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团体才能运作，对吧？比方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脏很重要吧，是吧？我们常常说，哎呀，我的心啊，是吧？这心脏就说了，为什么我天天在里面，人家都看着你，哇，你长得好帅，那都是指着你的表面外边嘛，是没有说哇你的心脏好帅啊。他在里边说，我这么重要没人夸我啊，我为什么我不能长在脸上，我为什么不能放在头顶，是吧？这个心肠嘛，我们说这个肠子也很重要，是吧？营养提供的，为什么臭臭的东西总在我里面，我不敢，是吧？那就身体还能运作吗？是吧？如果我们的脚嫉妒我们的手，是吧？你天天露在外面，为什么我就被你踩在下头？我不干，那身体还能运作吗？是吧？所以神所创造的、所命定的，各按其职，然后我们身体才能正常的运作，是吧？当然，我们的脚它没有嫉妒，它没有嫉妒心。那我们的心脏，因为它我们说它是属物质的那个部分嘛，它没有主权，所以你把它放在那儿，它就只能在那儿，是吧？可是人是有主权，有尊贵意识，有嫉妒心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够顺服在秩序的里面呢？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个就是我们读懂民数记里边要操练神子民的关键的两件事。第一，对神的信啊，两件事啊。第一，对神的信。信什么呢？当然从信里边我们知道他是神，那么他是良善的，所以他所命定的秩序一定是美好的。只要我们顺服在这个秩序里面，我们就会得到神所命定的福气啊，这是第一个。有这样的信心，即便是暂时受苦，我们也有一个信心，就是经过这个苦难操练以后，一定有美好的结果，他的计划他的心意一定是好的，对吧？有这样的信心。就像一个孩子啊，爸妈叫他去苦练身体啊。这个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 Queensland， 那么太太是香港人，丈夫是澳洲人，生女儿，这个女儿先天的就表现出游泳的天才， 他那个跳水就是就一跳就跳得很好。他们后来做宣教士在香港，等到这个小孩大概七八岁的时候，他们就回到澳洲来，找了一个大陆人的中国教练来训练他游泳。现在他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了，这个爸爸叫 Bruce。哇，这个小孩累的这个运动的时候，操练这个练游泳的时候累的他 complain， 说我爸爸最不好，天天让我去游泳，说我烦死了。但是他如果有信心，他就知道爸爸加教练等于未来的世界冠军，是吧？那么可是现在呢，他很痛苦。当然能不能到世界冠军那不一定，是吧？因为爸爸和教练不是上帝，是吧？他自己也不一定能够操练成功。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绝对不会错的啊！所以有这样的信，对他即便你现在苦，但是你知道后来是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因着信而顺服了，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爱呀。啊，圣经里面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嫉妒。所以当神的爱在里面的时候，脚就会感谢手，手就会感谢脚，心脏就会感谢嘴巴，嘴巴就会感谢大脑，互相之间是个感恩的关系。因为我幸亏有你，是吧？脚如果说如果我没有你，我当手多好，那就没法走路了，是吧？那没法走路，你就不能活动，你这是很多东西都做完不了，他可能也一同死掉，是吧？所以手要感谢脚，如果手能拿东西，脚不走过去，你怎么能拿到呢？啊，所以互相之间就成了一种感恩的关系，而不是妒忌的关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爱是不嫉妒，爱是常常感恩，爱是常常知足，对吧？所以在信在爱的关系里面，最后就是产生盼望，或者心存盼望，信望爱啊。我写的是信爱望啊，信是基础，爱是那个关系的连接。望就像刚才我说的，苦难是暂时的，美好是永恒的，是吧？所以我们经过苦难要有美好的结果。当神来拆迁巴比伦，把耶路撒冷消灭的时候，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为要什么呢？给他们有盼望啊，使他们知道患难是暂时的，结果是永恒的，对吧？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在面对生命的操练，面对上帝所给我们命定的秩序，我们心存信心，心存爱心，心存盼望，我们就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顺服。那么相反的来说，不顺服在他的秩序里边，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骄傲，就是骄傲，是吧？骄傲是什么东西？骄傲啊？哎，骄傲是一种情绪，是吧？它是对自我的认知超出自己原本的正常的状况，是吧？就骄傲。
牧师，我极端的给骄傲定义一下。
哎，
骄傲等于无知。
骄傲是无知，骄傲等于无知。骄傲可以，无知是产生骄傲的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评估了自己了。
到更厉害的有多厉害？
咱们中国人也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是吧？哎，其实人和人之间没有谁比谁更强的， 上帝创造的人都很强，不过强的方面不一样，对吧？所以我原来的时候我在农村，我发现很多城市人看不起农村人，啊，就是农村的这些就是傻瓜蛋，才不赖，那农村人叫那城市人叫农村人耍的一个愣一个愣的，是吧？这个农村老太，你看着那农村媳妇儿挺憨厚的，一个一个的，他们不是说吗？来卖土鸡蛋的，是吧？他们把那些鸡蛋，他们到城市里边去，到超市里边买那便宜鸡蛋回来，那个随地野地一撒，找几个鸡在那放着。然后呢，这城市老婆这个，哎，就坐着车到农村去了。一看，哦，到那自己去县去捡，哇，这个在野地里生的蛋，这个多好啊，是吧？为人耍的这个，还觉得那老婆，你看人家这么诚实，这个憨厚的农村人。没有谁比谁更傻的，所以你如果觉得你比别人精，你已经傻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觉得比上帝更聪明，那就更糟糕了，啊！所以有人自觉得自己聪明，就是跟上帝过不去，是吧？所以人外有人，别忘了上面还有更大，是吧？所以人骄傲是非常无知的表现。非常可笑，非常肤浅，是吧？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啊，其实不一定，是吧？所以说谦卑啊，信望爱的背后一定谦卑的，知足感恩啊，这就喜乐和平安就在那里了。这些大原则我们先讲了以后呢，我们来看啊，民数记十一章，这是第一个大事件，我们叫塔贝拉事件啊。塔贝拉事件呢，一离开西奈山哈，很快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就开始发怨言了，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怎么回事呢？第四节说，他们中间有一些奸杂人啊，闲杂人。什么叫闲杂人？我查了一下原文啊，原文是乌合之众的意思。那么大概就是那些跟着以色列人出来的非以色列人啊，闲杂人。那么他们大起贪欲之心，大起贪欲之心，然后他们就哭号了，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用花钱就可以吃鱼啊，当然那尼罗河嘛，去钓鱼去抓鱼是吧，不用花钱就可以抓了嘛，在澳洲可以不花钱就可以逮兔子吃，所以记得有黄瓜，有西瓜，韭菜，葱和蒜，这些都是比较有刺激味道的东西啊，很好吃的东西。现在我们的心血都枯竭了，除了这个玛纳之外，在我们的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个时候他们出埃及已经一年了，一年多了，吃玛纳大概也一年多了。如果咱们在座的各位天天叫我们吃玛纳，我们什么感觉？吃一年啊，没有菜啊，天天吃米饭，只有米饭，什么也没有，没有菜，别忘了也没有盐，没有味道啊，天天就吃一种食物，大家会怎么样？这个我听他们说，健康饮食一天吃36种食物以上，还得5种不同的颜色，是吧？这个就天天吃白颜色一种，天天吃白米饭，怎么样？吃一年，大家回去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天天吃米饭，看看能坚持吃多长时间。他们的 complain 有没有理由？有没有？ 真的有。
他们是吃了多少年？
啊，后来吃了40年呢。
是啊，所以是说一年。
不，到现在一年，就是他们这个塔贝拉事件的时候啊，已经吃了一年了。
一年的话，比我大学一年还好。
OK。
我们吃的是沙子。
沙子？
对。
什么沙子？
这米里头有沙。发霉的。
发霉的。
贪污了。然后就这些让我们吃，
没有菜吗？
菜是根本你可以叫做垃圾。
OK， 那中间有没有回家改善生活？
那肯定有，但是呢，还要配一个馒头，那个馒头不是正常的面做的，也有拉渣东西存在里头，所以。院长有一天他中午开车过来了，我们7楼全部的学生都宿舍，很自觉的很齐的就把那馒头扔到他的车，
好像下那个冰雹，第二天就不用吃这些了。
OK， 大概那个年代呢，很多单位上吃陈粮，因为我们的伟大领袖说了一句话，他说深挖洞广积粮，是吧？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呢，我们吃的粮食都最少3年以上了，是吧？因为他要把新的粮存起来，把旧的粮拿出来吃。那么有一些旧的粮存的不好的时候，3年就捂了，发毛了，这个拿出来晒一晒。那么那怎么办呢？给谁吃啊？那肯定给大学生吃了，最弱势群体，是吧？但是我们想说一件事情啊，就是神给他的子民的操练有些时候是不容易的，对吧？吃一样的食物吃这么长时间，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神却说他们大起贪欲之心，想吃点肉啊，大起贪欲之心啊。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儿？大家放在心里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是极高的啊。起贪欲之心发怨言是一种对神的态度问题，神还是神，神所命定的，虽然暂时你感觉不好，但是神让你以忍耐的心，以盼望的心，以相信的心，以爱他的心来顺服在神所命定的秩序里头，对吧？要自我约束，要忍耐到底，爱是恒久忍耐啊，忍耐到底，对吧？其实呢，按理来说他们很快，因为从加底斯，从西奈山到加底斯只有11天的路程，很快玛纳就要吃完了，就可以进迦南了。但是他们坚持不下去，啊，当然神给他们满足，啊，这个给他们肉吃，这个把鹌鹑吹来，在营地的周围，大概2肘。厚的这个鹌鹑啊，这个圆的这个多少一里多路的这个一天的路程啊，这个2肘深啊，一天的路程多远啊，多少公里啊，然后他们昼夜的抓鹌鹑吃啊，结果鹌鹑在他们肉在他们牙齿中间还未嚼烂，神就以这个灾殃来击杀他们，啊，他们中间就死了很多人。大家想一想啊，塔贝拉事件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啊？那么接下来第二件事，就是叫我们叫做米利暗事件，啊，第12章。米利暗事件呢，一开始就是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 那么圣经里边只用了一句话来说了摩西的一个问题，那么这后面到底是怎么娶的啊？为什么娶啊？他前妻还在吗？啊，是死了还是他同时娶了两个，还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说一年以前的时候，摩西的岳父还把他的米甸的祭司的妻子啊，女儿带来，还有他两个孩子儿子啊都带来。后来呢，就打发他岳父回去了，可是不知道他的妻子到底是死了还是怎么样了。那么圣经里边，因为这是摩西自己写的，所以他好像刻意的把这个事情给淹过去了，带过去了，没有交代。那么这里突然间冒出一件事儿，就是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那么这个是在摩西出埃及一年多一点点以后，这时候摩西81岁或者82岁，对吧？所以他是以前就娶了古实女子，还是刚刚娶的，也不知道。但是为这个事儿呢，亚伦和米利暗就攻击摩西。但是攻击的内容很奇怪，他们说不是毁谤摩西啊，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哎，这个怎么叫做毁谤呢？如果他说，哎，摩西这个人是吧，他说这个祭司必须娶以色列中间的这个以色列民的处女为妻子，他怎么去找个外邦人？没有提这件事儿，是吧？反而说这个耶和华只向摩西说话，不是也向我们说话吗？所以圣经里边刻意的没有记录他们真正毁谤摩西的话，就是攻击他的错误的那个话，没说，而是直接把他背后真正的那个用意讲出来了，就是挑战秩序。其实他是真正的出于正义感来说摩西的问题吗？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按理来说是有点问题的，是吧？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嘛，如果没有问题怎么会攻击他呢，是吧？那么这个问题是个问题，但是攻击他的人不是帮助摩西解决问题，而是借着他的问题成了一个把柄，抓住他的把柄以后来攻击他的属灵的权柄问题，对吧？而这个属灵的权柄是神所赐的，所以背后实际上就等于说，神呢，你选错人了，对吧？像摩西这样的人你也敢用，说我们也不比他差，是吧？而客观事实上，神的确也跟米利暗，因为米利暗是女先知啊，这个亚伦，神也跟亚伦讲过话，说我的确是没讲错。可是呢，神知道这个米利暗和亚伦他背后的大概出于嫉妒啊，挑战权威，就是破坏神所设立的秩序，对吧？结果神就发怒啊，然后忽然间就向他们显现，然后这个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那么大概亚伦是一个从犯，米利暗是主犯啊，这个所以要把他关锁在营外7天，那摩西就为他祷告，对吧？所以神并没有说哦，那就饶恕了就算了，是吧？仍然要长大麻风，仍然要关锁7天啊。这里说父亲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要不洁净7天吗？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嫉妒纷争啊，挑战权威，破坏秩序， 是神非常恨恶的事情。好，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啊，我们叫做这个就是窥探迦南地，叫加底斯事件啊。我们讲了塔贝拉事件，讲了米利安事件，然后讲加底斯事件。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来到西奈的门口了啊。加底斯就是在今天啊以色列这个地方啊。红海在下面，那么这个地方是加沙，那么从加沙这个地方一个直线下到红海啊，这个今天这个以色列这个地图啊，加底斯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啊。从西奈山往上走就是这个以色列最南端的一个城，别士巴啊，再往上就希伯伦，再往上就到耶路撒冷，到这个什么啊，加底斯就是在这个加沙地带和红海那一条线的中间稍往上一点点啊这个位置。那么他们从这里派了探子啊，这个因为他们后来打了一仗跟亚拉德王，亚拉德就在这个位置。是吧，这里已经有迦南人在这里住了啊，这里有迦南人在这住，所以呢他们从这派了探子上去走了一圈40天回来了啊。每一个支派派一个12个支派的首领啊，犹大支派就是加勒，以法莲支派就是约书亚，在圣经里边把约书亚称为何西阿啊，就是何西阿书的何西阿，所以何西阿和约书亚是同一个名字啊，跟耶稣基督的耶稣啊是同一个名字，叫耶稣啊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呢，12个探子去探了回来，的确说那地是美好之地啊，所以他们从以实格谷带回一挂葡萄，2个人抬回来。啊，最近在网上他们也照了一个照片啊，那个葡萄这个大概得1米多高的那个一大挂葡萄，好，不知道是他们叫 PK 出来的还是真正的有那么大的一挂葡萄的，不知道啊。但是现在的以色列土地局和旅游局仍然使用2个人抬着一挂葡萄做标志，对吧？那么。他们窥探回来以后说，那地区的确好，但是呢说那地的居民身量高大，是吞吃人的居民啊。所以这个他们就在第十三章的最后啊说了这样的一句话，33节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都是伟人，而且他们是伟人的后裔，他说据我们看自己如同蚱蜢一样。下边一句话更可笑，他说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的确以色列人犹太人平均的身高不高啊，这个都精瘦瘦的啊，这个很精干的小伙子，平均起来犹太人。但是你到巴勒斯坦人中间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那个，这个我不是说吗，上次有一次有一个住在耶利哥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啊，要坐我们的巴士去耶路撒冷，上了车以后他坐在我们2个人坐在同一排位置上，他上来的时候我还没觉得怎么样，只觉得这个人挺粗高壮大的，是吧，他坐下，最后我一看，我低头我一看他的脚，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就像我的脚是个女人脚一样，是吧，这个后来我感觉我的脚这么大，他的脚这么大，真的是，哦，我说你的脚怎么这么大，后来他说你穿多大的多少号的鞋，我说我穿43号的鞋，他说我穿52号的鞋，定做的这个不得了，所以这个，而且上次那个蒋蒙他的儿子在那个我们去约旦的时候， 那个约旦在这个基拉什下边这个市场啊，里边有一个小伙子，大概两米二四，是两米多少，对吧？在那卖东西，还给他拍一张照，就是这种人挺多的，还，对吧？很有意思的是啊，所以看到了这些人啊，以色列人就觉得哇，说他们太厉害了。但是加勒这个第三十节啊，13章30节，就说这个加勒在摩西的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是足能够得胜的。但是十个报恶信的这个探子就说不行啊。然后14节就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然后那夜百姓哭号，他们就说，耶和华为什么这样领我们到这地呢？使我们倒在刀下啊，我们的妻子和孩子要被掳掠。所以这个是什么出了问题了？是对神的信出了问题了啊。所以不相信神是保守他们的神。那么其实神有没有给他们信心的依据呢？有，在哪里？在出埃及的时候跟亚玛利人打了一仗啊，在利非丁啊，摩西在山上举手，这个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水垂下来，以色列人失败，后来他们就搬个石头把摩西的手顶住，然后以色列人就把亚玛利人打败了啊。所以神早就给了他们有神同在就能得胜的信心的基础，不是神不是随便来的啊。但是以色列人仍然不信，就在秩序上出问题了。因为这个在秩序上什么出问题呢？就是神是秩序的最高，敌人那些迦南人，他再怎么强，他还是人呢，他不是神呢啊。所以你把神的能力和人的能力混掉了，这就是在秩序的认知上出问题了啊。所以他们因着不信啊，就反叛。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希伯来书里边有很清楚的解释啊，就是这些人因着不信，神就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啊。所以呢，这个当以色列人这样喧嚷的时候啊，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就进去啊，撕裂衣服，就说你们不要背叛耶和华啊，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喜悦我们，我们一定能够得胜的，说不要怕他们。14章10节说完了以后，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然后耶和华就在荣光中向他们显现啊。这个第11节，14章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啊，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要到几时呢？啊，所以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他们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啊。然后第20节，我要照我的话赦免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神启示了啊，神启示断不可进入我安息啊，遍地都充满我的荣耀，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却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我探我打10次，不听从我的话，说我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列祖应许之地。进入应许之地就是进入安息的象征啊，说断不能进入之地，就不能说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进去，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有另外一个心智，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啊，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但是这里没提到约书亚，说唯独加勒，为什么加勒在这里被特别提出来呢？而没有说加勒和约书亚呢？其实后来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进迦南的那个领袖，对吧？但是加勒特别值得被提倡，因为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他 他是常在会幕当中，甚至于他跟摩西上过西奈山，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比加勒要多得多条件。而加勒就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啊，他能够对神有这样的信心是值得被称赞。所以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对十二个使徒，主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才信呢，是吧？特别是对于多马说的，那没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啊。所以说约书亚就是那个看见了他就信了的人，但是加勒是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所以加勒的信心比约书亚的信心更值得称赞，是吧？然后结果啊，第二十八节说，你们告诉他们说，耶和华说了啊，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又启示了啊，神启示，我必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闭在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所应许所这个你们将来居住的那地啊，叫你们住的那地，唯独嫩的儿子这个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啊。所以你们的孩子，你们说被掳去的那些啊，我要把他们领进去，你们的妇女孩子啊，然后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闭在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很奇怪，为什么是淫行的罪啊？然后知道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圣经用淫行，这是属灵的淫乱，是指的信心的错位问题啊。这个对于该忠诚的对象不忠诚，对于不该忠诚的对象他们拜偶像，把信心放错位置，这个是一个在神的眼中忌邪的神啊，这个神的眼中看像淫乱一样的。这个然后第三十四节就说了，按照你们窥探迦南地的日子啊，四十日，一日顶一年顶一日，所以你们要在担当自己的罪孽四十年。下边就说知道我跟你们疏远了。后来他们又说，哎呀，我们要得罪神了，我们要上去打啊。神说不行，结果他们擅自上去啊，结果就打败了。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分析到这儿了。那么下边呢，我们要有廖主任来了。我们要有连续三周啊，这个因为下个星期五我就带队去以色列了。那么连续三周呢我们这个查经班我们改成祷告会啊，我们委托谭弟兄来作为召集人，然后我们为教会，为我们个人的灵命，我们在神面前守望。我们查经很重要，祷告其实在某种情况下更重要。那么我们之所以祷告会没有被特别的强调，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装备圣经重要。因为我们圣经没装备好，连怎么祷告我们都不会，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所以这不是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前后的次序问题，啊，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装备。这个话语的装备不是目的，与神的关系的建立才是目的啊。所以盼望大家能够仍然九点钟啊准时到这里，大家一起祷告。那我在那边跟大家时差八小时，可能没办法时间跟大家一起祷告，但是我们的内心里边在主里边能够同心合意，好吗？好，我们就做一个回应的祷告，请大家一同站立。 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美好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不讨你喜悦的东西。主啊，我们里面充满着叛逆，充满着骄傲，充满着不顺服，我们爱心也缺乏。主啊，我们的信心也有限，盼望也是常常是模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名，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你是蛮有怜悯的神。主啊，你是宽容忍耐的神。主啊，谢谢你还给我们存留气息，使我们有机会学习你的话，来对照光照我们自己的生命，使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生命有所调整，有所成长。主啊，使我们也对你有所经历，有所认识，使我们的信望爱能够在你里面一天天的加增。主啊，就使你所命定的秩序在我们中间能够被体现出来，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你就在我们中间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也让我们这些本来是悖逆被咒诅的人，也能够在你面前成为蒙福的人。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那么接下来这几个星期孩子要出发，要带队再去以色列。主啊，孩子把自己和团队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也把美城教会众弟兄姊妹也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主啊，愿你在高天之上分别带领祝福我们，愿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